这两天，因为我讲到常温问题，居然引起很多讨论了，所以我决定今天晚上不问你们问题了，你们好好专心听啊。今天晚上我要讲神的先知，主的仆人以利亚。我要讲以利亚，虽然跟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但是在很艰难的环境中，在危险、在逼迫中，因为信心而十分刚强。以利亚的故事各位都非常熟悉，他大概是生活在公元前860年代，是北国以色列国第七代的国王。北国从耶洛波安开始背叛了大卫家，带着十个支派建立了北边的以色列国，一共传19代王朝，没有一代敬畏耶和华。从耶罗波安开始拜金牛犊，以后渐渐就形成拜巴利。巴利是亚兰地区他们的雨水生产生殖茂盛的神，也用牛做他们的代表。所以几乎北国19代王朝都在拜巴利。神忍耐宽容，差遣先知警戒劝告都不听，至终公元前722年，神允许亚述帝国把他们灭亡了。以利亚活在这19代王朝的最黑暗时代，就是第七代。第七代就是亚哈王。亚哈王他娶了西顿公主做妻子。考你们，叫什么名字？我本来前面很多想考的都没考哈、憋住了，憋不住了啊！好吧，尽量憋住，以后不考了。这个耶洗别他的爸爸是谁？西顿王，叫什么名字？哇，感谢主啊！我这次本来不想问的，我只是说叫什么？叫叶巴利。耶巴利什么意思？就是与巴利同在的人。这个耶，这个希伯来文的耶这个字，后面是巴利。耶巴利他是时时与巴利同在。这个爸爸这么样的迷信拜巴利，他的女儿不例外，耶洗别。所以后来亚哈娶了耶洗别做王后，整个国家到处拜巴利，盖巴利庙，养巴利先知。再考你们，养了多少巴利先知啊？450个。那么那个时候亚述帝国另外的一个偶像，一个繁殖的女神叫亚瑟拉，也成为当时当地所拜的对象，以后也被认为是巴利的妻子了。所以丈夫是巴利，妻子是亚瑟拉，有400个亚瑟拉先知，总共850个拜偶像的先知。 这样的一个危机的状态之下，更来了另外的危机，这个也许别相当的不好，邪恶。他不但提倡拜巴利、拜亚瑟拉，还要杀害耶和华的先知。亚哈王也允许他，亚哈王没有拦阻，暗中可能帮助。按照以利亚所知道的，耶和华的先知被杀了许许多多，最后剩下几个，剩下他自己一个，当然他的认知有限。其实神留下了7000个没有拜巴利的，但是以利亚到处一看，都拜巴利，都拜亚瑟拉，那一些近前的，那一些耶和华的先知却到处被追杀，在他的认为只剩他一个人了。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一般常态大概他就销声匿迹吧，不要再出来了，出来的只是找死。但圣经告诉我们，这么危急，这么困难之下，以利亚是躲起来还是出来了？出来了去见谁呀？如果见一个好人还不要紧了，去见就是到处杀耶和华先知耶洗别的先生亚哈，支持耶洗别。所以以利亚是真的有信心的一个人，他敢对最坏的一个国王，那个最大胆悖逆神的国王，以利亚成为最大胆责备邪恶国王的先知，他真有信心，他相信掌管万有的不是亚哈王，掌管万有的是天上的真神。等一下我要说为什么他有这个信心。总之，他是一个非常被上帝看重的，可是他的真正的家世我们实在不知道。以利亚是什么样的人，圣经没有描写，没有他的家谱、族谱、父亲、母亲都不晓得。所以犹太人的传说里有一个，他们犹太人传说好几个人是特别的人物，比方以诺升天了，麦基洗德也是传奇人物，到希伯来书也说无父无母，没有族谱。麦基洗德是非常传奇的人物。那再来就是以利亚，以利亚没有族谱，没有家谱，没有描述，列王记上17章突然就出来了，寄居在基列的以利亚就来了，就出现了，就去找亚哈王，胆子非常的大。当然犹太的这个传说是不准，他们传说这是一位天使下凡，做完了工作又离开尘世，没有经过死亡。但是雅各书，各位早上在读雅各书，你们就知道雅各说他是天使还是人，他是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他真的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普通人，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只是圣经没有讲哪里来的背景而已。但是一个普通平凡的人，跟我们一样性情，有许多软弱的人，在上帝的恩典中因着信心非常的刚强。今天晚上我讲4方面， 在以利亚信心刚强的表现。那么第一方面是面对亚哈王，我已经说过了，亚哈王到处要杀害耶和华的先知，以利亚赶去跟他说，我若不祷告3年6个月不降露不下雨，不怕亚哈王当场把他给杀了。为什么？现在来读圣经要很注意，为什么以利亚有这个信心有这个胆量跑到追杀耶和华先知的耶洗别亚哈面前跟他说，我若不祷告3年6个月不降露不下雨。我们来读今天晚上圣经多一点，先读列王记上17章1节啊，先读16章30节31，30节弟兄读，31姐妹读，请。请看第一节，17第1节到第9节，仍然轮流弟兄先念，请。先停在这里，17章1节就说了，以利亚说，我指着所侍奉的主耶和华启示说。下面2章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等等。那我们从整段经文去看，你就发现这是神指示以利亚去的，神的话临到以利亚，让以利亚有这样的勇气胆量去见亚哈王。信心从哪里来？从神的话来。没有神的话不要妄动，没有神的话不要妄求，没有神的旨意，没有明白神的带领，贸然冲动做的事神不负责。当神要以利亚做事，神就把话临到他，神就命令他做该做的事。等一下我再来强调这一点。不过从所有历史上神做事就是如此。举几个简单例子，挪亚建方舟，建方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呢。今天全世界至少有3艘跟挪亚当年盖的方舟一样大小的在展览中，全世界有至少3艘啊。最先造好的一艘 一收，我本来不要考你们，要考你们在哪里？什么亚拉拉山？那个是当年造好的。我说现在哈，就这十几二十年里面，这个世界上有人按照圣经的尺寸、圣经的材料，把方舟盖好给大家参观。请问，最早盖好的一艘放在哪里？我本来说不要问你们，忍不住要问你们，就在贵宝地香港。啊，你们不是香港人哈，都是外地来的。2009年在马湾公园，你们如果这两天还不急着回去的话，到马湾公园去看，全世界第一艘按圣经尺寸盖好的挪亚方舟就在那里，啊，去参观要买票就是了，值得看一看。第二艘，这艘是2009，第二艘2012年盖好的，猜一猜在哪里？第二艘在荷兰鹿特丹的附近，鹿特丹港的附近，大概离开鹿特丹开车只要30分钟。有一年我到鹿特丹华人教会讲道，讲完了他说，黄牧师，荷兰想去哪里玩？我说就在你们鹿特丹不远挪亚方舟，请你带我去。他们真的带我去了，开车30分钟，跟挪亚那个方舟一模一样大小的一个船，就在他一个港口边上，进去参观，5层楼，可能5、6层楼，我都没算清楚，去看里面的，真的有动物，哎，有狮子一对，老虎一对，大象、鳄鱼，什么都有，不过都是模型就是了哈，那个不会咬你的。但是真的活的呢，就是白鹅，或者是鸡，或者是一些鸭，它不会伤害你的，真的有啊。我看完之后非常感动。如果我是挪亚，我跟神辩论啊，要花多少钱盖这个东西啊？我这一辈子的储蓄都花了还不够，哎。这是我们问的，请问挪亚问了没问？有什么他就有信心，神的话，神说去盖嘛，他就去了，倾家荡产无所谓，就盖好了。大家笑啊，开玩笑，哪里会下雨啊，天气这么好。上帝的话临到，上帝的旨意清楚，那个信心就来了。那不止如此啊，亚伯拉罕信心之父啊，他离开吾尔，他的祖传家业都在吾尔啊，那个古代的人所有的家产值钱就是农地嘛，田地啊。神说你离开吾尔，金银财宝细软包着走了，请问土地能不能搬走啊？那没有这个本事啊，可能很大的房子哦，传了几代的。神说走，请问走还是不走？为什么赶走？信心了，神的话临到就有信心了嘛。没有神的话怎么走啊？那真走不动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嘛。我再讲我早上昨天讲过的摩西啊，各位最熟了嘛。埃及的一切财物、一切荣华富贵，还有最终之乐，这一切去哪里找啊？去哪里找？但是圣经希伯来书说， 他看为谁受的凌辱，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那些算什么呢？从小听到他的妈妈养母告诉他，讲他的身世，讲他应该有正确的信仰，当神的时候到了，埃及一切的财物通通算不得什么。那太多这个例子了，我不能再讲了。但是如果没有神的话，千万小心，雅各书告诉我们，我们得不着是因为什么？因为不求，求也得不着，因为什么？妄求。上帝怎么会听你妄求呢？主耶稣不是跟我们讲过吗？一个儿子向爸爸求饼，爸爸不会给什么？不会给石头。向爸爸求鱼，不会给什么？问题在这里了。如果你向天父求蛇，上帝给不给？给还是不给啊？给啊，那求蛇也给你啊，咬死你啊。你如果向上帝求石头，上帝给不给啊？你把玻璃都打破了。今天我们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带领，没有神的旨意，求你所想要的，这个叫什么求？妄求啊，妄求。所以保罗写他罗马书，写到八章很高峰的时候，他说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啊，圣灵常用说不出来的什么替我们祷告。为什么圣灵为你叹息啊？保罗说我们原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啊。请问各位会不会祷告？祷告不祷告？会不会？会的话你比保罗还厉害哦。保罗说我不晓得怎么祷告，哎，保罗搞了这么半天，传福音传了24年，写罗马书写到最高峰，他说我会祷告还是不会祷告？你会祷告还是不会祷告？现在也不会了，刚刚不都会吗？为什么保罗不会祷告？为什么？对了哈，保罗不晓得祷告合不合神的旨意，是不是照着神的旨意祷告。所有祷告不是你改变神了，任何祷告不能改变神，祷告乃是明白了越来自己越被改变，顺从神的旨意。当你妄求的时候，神不理你，不理你，圣灵在干什么？不但担忧了，刚刚才念的圣经忘了，圣灵在干什么？叹息啊，哎呀，怎么这样祷告？又来了。哎，我自从有了 GPS， 我就越懂这个道理。GPS 啊，叫什么？卫星导航是吧？卫星导航，各位用不用卫星导航啊？都用啊，我不爱用。但是我太太黄师母最信卫星导航，只要我们两个人一上车，他马上点点点点点，然后照你怎么走怎么走。比如说我跟他说我认识路了，你弄掉不要了，吵吵吵，一直叫你这样转那样转这样转，卫星导航常常带你走比较大的路，走高速公路什么的。我说你拿走，我懂小路，我跑得比他更快。以前我住在 New Jersey， 所以那边住了17年嘛，所以那边很熟，地方都很熟。那个卫星导航就不用。可是5年前，我就搬到亚特兰大去了，一个新的地方。亚特兰大，我们住的那个区啊，是新的区。 它那个路不是棋盘式的，一转一转一转，打圈打圈打圈，转来转去啊，变成死胡同了，死路一条啊 ，dead end， 出不来了哈，常常这样子。我到了亚特兰大，黄师母一上车打 GPS， 我一上车说我来，我会开，但是常常开开开开了半天，转转转，转到哪里去了？转到死胡同里去了。那我就想，当我每一次不照这个卫星导航的时候啊，他就很忍耐。忍耐他，因为那个是英文的嘛，他就是等于是重新计算，他那个告诉你重新计算 ，recalculating， 重新转，他就呜呜呜呜又给你转，转半天之后啊，然后又倒了，右转左转，我再不听，他又呜呜呜呜转，再不听他又呜呜呜转，转到最后死胡同了，没办法了哈，我只好出来跟着他走了，我就想。每一次重新计算，就好像我们不听圣灵感动，圣灵在干什么？在叹息啊！哎呀，又不听话，又不听话。请问圣灵常不常替你叹息？也常啊。你们听不听卫星导航的？也听是吧？但是即使那个听，还是常常圣灵叹息。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搞不清楚，照自己的旨意，你常常会转来转去，在地上转到死胡同，那圣灵怎么不叹息呢？慢慢学敏锐，顺从圣灵，跟从圣灵，他就会带你走正确的路。所以我就学了一个很好的功课了。现在啊，我到了新的地方，一定乖乖的把卫星导航先给它弄好，然后它怎么带我怎么走，这叫做顺从什么？按属灵的意思，顺从什么？顺从圣灵，圣灵的引领，一定走义路，一定走好的正确的路。神的事情，你要好好寻求神的旨意，不要自己做主张。有一个我在牧会的时候，一位姐妹很有意思，她刚信主不久，很热心了、听到说信徒还要奉献十分之一，她就说了，那这样的话，我想办法可以有很大的十分之一，她就跑去祷告。说神啊，我今天去买50张乐透彩票。乐透各位知道吗？这在美国是中了特奖都上亿美金呢。他买了50张连号。他说上帝啊，让我中乐透一定奉献十分之一。中了1亿美金我就奉献1000万。他跟上帝这样祷告，真的买50张。后来他大概听到的时候，听好像这个不对，他还没听到不对的哪个不对呢？不对是怎么贪心呢、你只给上帝十分之一，自己留9%。他说上帝啊，这个数目太大了，如果我中了我给你9%，我只留1/10，留1/10就1000万了嘛，1000万美金够活了吧？他说：“好吧，上帝啊，帮助我这50张能够中啊，中了之后9000万奉献，我只留1000万，请问这个祷告好不好？你中了1亿，你给上帝多少啊？他就9000万给。结果后来跑来问我，我说不对啊，哪里有这种做法的？你好好薪水多少奉献1/10就好了。”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上帝不会悦纳。他居然还听了呢，回家把50张通通烧掉了，不要了，说这个不合上帝喜悦，烧掉了。结果那一次 最大奖啊，很久没有人去领。
哇，他就后悔了，哎呦，我的号码都忘记了哈，50张都丢了，会不会在这里面呢？哇，他很着急的说，哎，后来发现被人领去了，
因为有的人怕太快出现。总之过去了，这件事情重点就是买彩票要中特奖奉献，
是不是上帝的旨意？
啊，不是嘛。
上帝听不听这个祷告？
不听嘛。要听这个祷告，那就每一个基督徒都去买，那上帝听哪一个的？那这个都变成大家都要抢买那个第一特奖，所以不会的。我顺便想起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啊，就是你不要妄求啊，没有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带领，妄求上帝不听，不听还是为你好啊，要听了你就麻烦了。他说这个故事是一对夫妻同年同月同日生，
60岁，两个人一同庆祝啊，
所有亲戚好友邻居都请来庆祝，庆祝到最高峰就是要吃蛋糕。切蛋糕的时候正要切，来了一位天使告诉这个先生，你要切蛋糕你先许个愿。先生许一个愿说啊，先讲太太，太太许个愿，许什么愿？希望环游世界，到处飞机票、招待券、旅馆什么都有。哎，突然就来了，招待券什么都有了，很高兴。然后换先生，这个先生有一点不知道怎样，心突然想哪里去了，他说我不要这些东西，我要的是我的太太能够变得，太太能够比我年轻30岁就好，60太老了。这个愿才一许完不得了，太太没变，她变90岁老公公了啊，果然差30岁。
妄求啊，弟兄们啊，要不要求这个祷告啊？要不要？要不要太太比你年轻30岁？太太没变，你变了，那就麻烦了，上帝不要听的。好，讲这些我的重点是什么？为什么以利亚有这个信心呢？
亲爱弟兄姊妹，你天天有得到神的旨意吗？你有热切寻求神的旨意吗？你知道你所做的合于神的旨意吗？如果你是合于神的旨意，你就不要怕。你若违背神的旨意，赶快不要做。今天下午开会啊，研讨会完了之后散会了，王牧师才告诉我，他说在国内啊，这个传销已经是被国家法律定为犯法的，是一种叫做经济欺诈的状态。我从来不知道，在美国传销它是有规矩的，传销是一个合理的一种生意，所以我下午说教会没有禁止在外面做传销。听说你们在国内已经变成一个欺诈集团了，变成一种骗钱甚至绑票的一种非要给钱的问题，这个连讨论都不要讨论了。请问合不合神的旨意？做不做？那讨论什么？你们还搞那么多问题上来哈？不要讨论了，这是违背上帝旨意的，这个千万不能做啊！做了你就得罪神了，不但犯国家的法律，参与在
欺诈或者是犯法的行为里面，那千万不能做。所以我今天下午讲的例子跟你们无关，你们想做的人去哪里做？想办法移民吧，哈，当然也要合法，不合法都不可以。以利亚明白神的旨意，上帝跟他说了，你不祷告3年6个月不下雨，虽然第一次没讲那么清楚，后面讲清楚了，果然3年6个月不下雨，害得亚哈王以后到处找以利亚，以利亚后来上帝把他藏起来。若是以当时的情势，以利亚不可能跟亚哈斗的，亚哈这么有权势，他这么有军兵，这么有财富，也有好多好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以利亚只有一样，因为有神的话，所以耶和华与他怎样同在。当神同在的时候，任何仇敌没有办法侵犯他，但是要照神的旨意。再强调，若没有神的旨意，当场可能就被逮捕，可能就会丧命了。第二件事情，第二面，当神也知道以利亚已经曝光了，耶洗别不会放过他的，不是以利亚想藏，谁把以利亚藏起来？神说你去哪里呢？去这个基利西的去躲起来，而且上帝有奇妙的安排，派谁养他？哪一位被乌鸦养过的请举手啊，你们没有福气嘛。以利亚跑到基利西旁喝溪水，然后乌鸦一天给他吃几顿饭？乌鸦给以利亚吃几顿饭？2顿饭，早晚就给他叼什么来啊？叼肉和饼，大概是肉夹饼，肉饼，哇，多好吃啊！哇，这以利亚很享受哎，在那基利西旁，今天我们偏偏还要去买什么水啊？矿泉水。那个基利西是最天然的矿泉水，然后有这个肉夹饼，一天吃2顿也够了。乌鸦本来是不洁净的动物，以色列人讨厌乌鸦的，也不吃乌鸦的。乌鸦被上帝使用，能够供养以利亚。不过吃到后来，因为不下雨啊，溪水都干了，上帝又有安排了，好吧，你去寡妇的家。寡妇住哪里？就住在西顿附近，就住在那个拜巴利的中心撒勒法，就在那个附近，所以让以利亚去到拜巴利偶像的那个重镇的旁边，然后一个寡妇养他，有一个近前的寡妇。我在这里顺便要说一下，因为这两天有机会跟一些同工谈一谈，我才有一点了解，在座很多很多你们传道同工啊，听说都要自己想办法维持生活的，又要做工，然后又传道，大半这样子啊，我不要问啊，因为我碰到几个都是这样子。我觉得国内的教会到现在这件事还不正常，这个不是正常的。你说，哎，怎么不正常？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请问保罗拿不拿哥林多教会的钱财？拿还是不拿？ 哎，这个人答不出来啊，拿还是不拿？不拿，保罗不拿的。哥林多教会不拿，那请问保罗拿不拿别的教会的钱财？为什么不拿哥林多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老跟他作对嘛，老怀疑他，你到底是不是使徒啊？你不如彼得，你不如亚波罗，你那个是假的吧？少数支持保罗，所以很多支持彼得，很多支持亚波罗。我属彼得，我属基法，我属亚波罗，少数支持保罗，我属保罗。在里面这样吵吵闹闹，所以保罗好，我不拿你们钱，福音白白传给你们。那保罗怎么吃饭？请告诉我，支帐篷。所以可能好多同工就回答了，我合于圣经原则啊，我像保罗一样，我在支帐篷嘛，我平常忙我的事业，甚至还要有的下田，等到农不忙了我就传道养活我自己，这有什么不好？这个没有不好，但是这是不正常的情况。我说这话是我自己随便讲还是圣经的话？如果是我随便讲，我敢不敢讲圣经话？我敢不敢讲？不但圣经的话，还是主耶稣基督的话。主耶稣这样讲，我敢不敢讲？主耶稣说传福音的靠什么养生？谁的话？主耶稣的话，信不信？听不听？我不是要说你们自己带着支帐篷的人都不对啊，我没这意思啊，但是请记住，主耶稣是这样讲的，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以利亚为上帝工作，上帝管不管？派谁管？乌鸦管完谁管？总有人管，至终谁在管？上帝在管。保罗也是这样讲，就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有一个很特别的解经。生命记有一句话，生命记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什么？请问这个话是讲牛还是讲人？哎，慢慢慢慢，你好好读生命记啊。生命记里面是讲牛还是讲人？答对了哈，生命记是讲牛的嘛，所以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你要给它吃嘛，不然牛哪里来力气啊，它搞了两圈它就不动躺下来了。所以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但是圣灵感动保罗，圣灵启示保罗说，这个话岂是对牛说的呢？应该对谁说的？对什么人说的？在座很多传道人啊，你们很辛苦，又要支帐篷，又要干什么？我忘了哈，很多很多啦，忙很多事，有的自己还要经营一个小商业，有的是做衣服的，有的做什么，剩下时间才来传道。除非你的教侍奉的教会跟哥林多一样，天天跟你作对，天天怀疑你，那你跟保罗一样不要拿他们钱。正常的教会应该供养神所选召的传道同工，让他可以安心传道。其实一个教会支持一个传道人是不难的事情，如果每一家真肯十一奉献，多少家就可以支持一个传道人，这不很简单吗？就跟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又有人说话了，十分之一是旧约嘛，新约要十分之一吗？要还是不要？ 谁说要？嘿，答对了，哇，你们真肯读圣经了。谁说不要啊？那是违背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说要嘛，你怎么说不要？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耶稣是责备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那个奉献啊，奉献是都有十分之一，但是周济穷困他都不做了，然后仁义公义信德他都没有了。马太福音23章23节，如果能打出来请你帮我打出来。主耶稣说那个公义信德那一些是大的事情要做，十分之一那是小的事情，要做还是不要做那也是当行的。我觉得很奇怪啊，华人教会啊，有一批人反对十分之一，反对到今天。我常常把这节圣经寄给他们，这是主耶稣的话嘛，主耶稣讲这么清楚。那一些法利赛人做十分之一的奉献，却把仁义公平这些取消了。所以耶稣说你们大的要一定要做，那小的也是不可不行的。主耶稣没有废掉十分之一。我在这边就提醒国内弟兄姊妹，你只要有十家人聚会，应该可以支持一个传道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忘记彼得讲一句话吗？当耶路撒冷教会兴旺的时候，彼得天天要准备讲道。哎，我跟你们说过了，准备一篇讲道，老练基督传道人要花多少时间啊？我记得好像今天赵牧师帮我加油加酱哈，他说要50个钟头啊，那他比较标准更高了。我说老的传道人都要20-30个小时，真的，你要准备一篇道，你试试看嘛，除非你上台胡说八道。好好讲神的道，你没有20-30个小时，你怎么讲出神的道来啊？你要好好牧养，又要讲到主日的信息，又要有查经聚会，又有小组的家庭聚会，又要去个别谈道，你一天要准备多少时间？所以耶路撒冷教会有一些问题，吃饭的问题，老分不平均，分不平均，结果他们就来找彼得解决了。教会都上万人了，彼得说我撇下神的道不管，去管饭食，合宜还是不合宜？那怎么办？选人出来，选了7个什么人？谁说执事啊？7个伙食委员，管饭食的嘛，不是伙食委员啊。不过后来大概就变成执事了，处理教会的事务嘛。我不知道，因为常常国内教会跟国外教会不一样，你们教会有的时候15个人就是一个教会了，在国外15个人是一个小组，是教会里的一个小组。那你们大概一个地区有20间教会，加起来大概300人，然后有20个聚会点。那在国外的话呢，20个小组只是教会里的一个活动的团契，不管怎么组织形态，既然如此，你们15个家庭成立一个教会，可以养多少传道人？一个半，对了，那个半个就暂时摆一边吧，哈。你要租房子啊，或者整修一些啊，教会还需要经费的，绝对不会养不起。常常是不去养， 不去养传道人，怎么有时间读圣经？怎么有时间准备信息？怎么有时间去布道领人归主？怎么有时间去探访病患，去扶持软弱的？不是我们传道人懒惰啊，没有时间啊，没有时间，实在没有时间。在座各位很多是传道同工啊，请你诚实告诉我，你时间够还是不够啊？都够啊？哦，不够还是不？听得比较清楚的，大半是不够嘛，真的不够啊！蒙上帝的怜悯，我就放下我的工作，到今天蒙主使用传道56年，整整56年。大学毕业当了1年兵就传道，我经过不同的供养形态，前面7年我不拿教会薪水。早期的华人传道人大概都是比较自表清高，不靠别人，不拿教会薪水，那在等什么啊？等乌鸦。教会那个时候很多很多方式叫做信心生活制，既然乌鸦被上帝差派去管以利亚，上帝会不会差派合适的管道来管传道人？会。所以我有7年时间不拿教会薪水，没有薪水怎么活？上帝派不是乌鸦，乃是教会里的信徒，谁有感动就把钱放在信封里，写上我的名字，然后丢在奉献箱里面。教会管财务的看到我的名字登记了之后就交给我，那就是我的生活费。这叫做信心生活制。不知道今天在国内还有没有传道同工这个事的，这种方式有没有？有，感谢主啊，你们很有信心。等到乌鸦了没有？大概有，不然怎么活到现在啊？感谢主哎，上帝7年恩待我，不但有乌鸦，我7年之后离开那个教会，还顺手牵羊，带走了教会最可爱的一位姐妹。不是我带走的，哪里来的？上帝给的。请问上帝会不会给？还没结婚的请注意啊，还没结婚的哈，你们不要愁不要烦，等什么？不是乌鸦了，这个不能等乌鸦，不能等谁？等谁啊？等上帝给啊。不要怕，上帝给的是对你最好的，如果上帝不给，因为现在对你不好。请你们记住啊，还没结婚的，我看到很多年轻的哈，上帝给你的是对你什么？上帝不给是因为要把什么给你？好，还没结婚的安心了没有？安不安？安啦。还不安啊，我给你做见证嘛。我7年没有薪水，现在你们姐妹要找丈夫高还有什么？富还有什么？我又不高又不帅，只有一样什么？富嘛，你们不会讲啊。我的爸爸有没有钱？多不多？富不富？没结婚的，没结婚的啊。请问你爸爸有没有钱？不要担心啊，所以一定有姐妹看上你的。上帝作为很奇妙， 非常美好。这就是以利亚嘛，他的生活好了，我去基利西旁。他走的时候看到乌鸦了没有啊？没有啊，乌鸦还没到时候嘛，早晚才来一次啊，他就去了。上帝可靠不可靠？上帝照顾不照顾啊？这是真的。但是我再提回来啊，后来我觉得那个制度不好。你觉得诶，怎么制度不好呢？请各位注意听啊，有三个人跟我差不多一样的年龄，我们住在一起，三个男生住在教会里面，反正教会有空房子嘛，就住在里面。三个人上帝给的才干、训练、恩赐各面都，不一样。考你们一下，乌鸦给的分量一样还是不一样？一样还是不？哎，我现在不是讲那个以利亚的乌鸦吗？你们没有经历不知道，三个不一样。这是我心里感觉很不平的事情。请问我的多还是少？什么少？我的最多。另外两个弟兄跟我很要好的，一起做工，一起努力。可能某些方面，他们的表现没有那么特殊。所以，每一个月用乌鸦来比喻的话，乌鸦叼的饼大小一样不一样？我心里看了之后不愉快，很难过。所以以后我不是为这个离开的啊。我开始七年都没有读神学院，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反神学反得厉害，国语教会都是从大陆过去的嘛，我是国语教会里面大陆过去的。当时华人中国人教会里面讲普通话的受影响最大的几个传道人，第一个宋尚杰。请问宋尚杰读不读神学院？读不读？读还是不？有没有好好读？他以后评语神学院是什么院？哎，你们认不认识宋尚杰啊？他以后评论神学院是鬼学院，什么神学院呢？当然宋尚杰跑错神学院了，他跑到纽约那个协和神学院，那是个新派自由派的嘛，自由派这个不信那个不信，到那边信仰便没有了。耶稣是不是道成肉身不重要，耶稣有没有替我们的罪而死不重要，是不是上帝的儿子不重要，是不是死里复活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伦理的爱服务人，把爱活出来，不在乎信不信，不是因信称义。渐渐强调因什么称义啊？因爱称义。所以去做社会服务，去帮助人，信仰没有重要。宋尚杰越念越觉得不对劲，跟教授辩论，教授辩论以后，教授把他当成什么病啊？精神病，给他关起来啊！他关起来就天天读圣经，读了几个月，圣经就读通了。以后被送回国，他以后就大大传福音，大家很佩服宋尚杰。讲普通话的教会，所以凡是佩服宋尚杰的，读神学院还是不读？读还是不？不。我佩不佩服宋尚杰？佩服。我读不读？不读。我先不读啊，七年都不读。 好多人劝我去读，哎，送我去读，不读，拒绝。另外一位中国教会很佩服的王明道，各位知道王明道吗？在北京的啊，王明道，请问王明道读过神学院没有？他主张不主张读神学院？也不主张。我也佩服王明道，我读还是不读？不读。那当然还有一位今天议论比较多，尼托森，小群的创始人，请问他读还是不读？反对也很厉害。那都是我们当时所佩服的教会领袖，佩服这些人都不读，所以我读不读？人家劝读不读，给你钱去读不读？都不读，极力反对读。糟糕了，我没有时间讲了哈，因为哈，怎么讲？我才讲第一点还没讲完呢。面对亚哈王，后面还有更重要的呢。好了，我简单说，讲快快说哈。后来做完七年去读了，为什么去读？因为我在这七年里面常讲到，读圣经呢，圣经旁边有。小字或做什么什么，然后又有一些有版本做这样，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我就去问一些宣教士，他们比较懂，他们说哦，这是希腊文圣经有不同版本，我们和合本是照哪一些版本翻译的，但是另外的版本是那样子，这一下就激发我要好好研读一下希腊文。我没有去做神学院，我就在我这个地方找一些懂希腊文的当时内地会的主任来教我希腊文，还真的教，我就很有兴趣。诶，在这个过程中啊，当时戴德森的曾孙叫做戴少珍，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啊？我听过他，他正在圣光神学院做院长，他是希腊文专家，所以我内地会主任就常常把他请过来，啊，指导指导他们学希腊文。哎，所以我就跟戴少珍很熟了。戴少珍偶尔请我去他们神学院跟神学生演讲，好，没想到啊，不知道怎么搞的。上帝感动戴少珍要为台湾设立一个全部大学毕业生要读的神学院，因为很多神学院只有高中去读，高中毕业去读。他说社会的进步一定要建立一个专门收大学生的。结果1970年他就真的在台北创办中华福音神学院。1970年是我在南部一个小教会做青年传道七年，上帝已经让乌鸦给我吃得很饱，七年之后不但送乌鸦来，还送什么来？送师母来。所以戴德森牧师就问我，你应该来读吧，你好好专心读吧。现在这一个叫福音神学院是福音派的，有很多自由派的不要去了，福音派的信仰，福音派的真理你要好好理解。福音派包括了加尔文主义、亚米念主义，各样的都是福音派。我听说在国内现在加尔文主义、亚米念主义吵翻天了，不用吵了，不用吵，人家早都和好了。人家吵的时候很严重，后来都和好了嘛。最有名的两个人，我举出来给你们听啊。约翰·卫斯理听过没有这个人啊？他就是接续亚米念主义，创办卫理宗、卫理公会，他是坚定的亚米念主义者。他的好朋友Whitefield, George Whitefield, 很好的朋友，是坚定的加尔文主义。 两个人为这个主意吵半天，后来还是好朋友。不过这样子吧，既然立场不同，我们走不同的路线，照样为耶稣做见证。这 George Whitefield 做了很好的，在北美洲东北岸做了很好的工作。约翰卫斯理在英国也到美国，在各地建立约翰卫斯理的教会。后来 George Whitefield 先过世，请你们猜，追思礼拜请谁讲道？约翰卫斯理。虽然一个是强烈加尔文主义，一个是强烈亚米念主义，很多今天我们搞不懂的，什么时候搞得懂？到哪里去搞得懂啊？到天上去嘛。今天好好传你的福音，介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传讲真道，为罪死在十字架，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回到父的右边，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圣父都交给圣子管理，预备地方将来接我们到荣耀里去。我们等候主耶稣再来，奉主耶稣差遣到普天下去，对万民做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哪里干什么？这是主耶稣的托付。不要吵什么加尔文主义、亚米念主义，我坦白说是很无聊吵那些东西，因为吵来吵去还是奥秘，你搞不懂的，我也搞不懂的。哎呀，我到底几点下台我都忘记了，是我甚至都忘记了。拜托拜托，几点下台？刚才这照理正常正常。哎呀，我真是刚几点开始讲的？我很担心过时哈。好，现在我赶快赶快赶快啊！第一步，信心第一步，面对哦，现在第二步了，讲到第二步去了哈。还有20分钟哦。感谢慈悲怜悯恩典的主席，他给我20分钟啊，是不是有变化？没变化 ，OK， 20分钟一定讲完了，讲不完也要完。信心的第一步，有神的话，有神的带领啊，你不用怕，不用怕，怕什么？你的后台是天上大君王，统管万有，创造万有的大主宰，有什么好怕？所以感谢主啊，我服侍，那就多讲一点，既然20分钟。我从小啊，非常非常喜欢建筑工程，从小我的房间里面贴的是什么？一个是旧金山大桥，一个是帝国大厦，一个是胡佛大坝。我一心就是要想做一个工程师，后来努力也进了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好好读好好读，希望将来做这一门工程。但是到了我大学2年级暑假，上帝借着一个特别的退休会，借着神所用的仆人，我不讲谁，题目是爱主更深，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许多许多年轻人聚会中受极大的感动，都发现自己所爱的不是主，别的更深。在圣灵运作之下，好多好多人再一次重新奉献，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我在里面之一。所以大学3年大学4年我就开始好好读圣经了，以前都不爱读的，好好每天读圣经，每天读1个钟头，一定读1个钟头，
甚至更多，为了怕自己不好好读，找了两个比我年轻的基督徒同学，三个人每天早上一起读，读一个钟头，彼此监督。对于圣经越来越喜欢。如果你不喜欢读圣经，请你不要做传道人，我很诚恳地劝你，因为你一辈子要传神的道，你不爱读圣经传什么道？你不知道神的道是什么，你怎么去帮助人读圣经？所以凡是不爱读圣经的，你不要做传道，好好肯下功夫，以后不但爱读圣经，我立下志向，我们全班同学50几位，2年之内每一位必定跟他们好好传福音，用一段时间单独传福音，2年之内，神也恩待我完成这个意愿，毕业的之前每一个都传福音，然后参加教会的侍奉，各样的侍奉参与，慢慢的恩赐就显明出来。所以当我毕业了，在台湾一定要当一年兵，没想到服兵役又派到我那个城市，那个服兵役是军官役了，所以礼拜五下午下了班就外出，我就住到教会去，礼拜六整天，然后礼拜天的整天都在教会里面参与各种侍奉。等到我一年服役满了要走的时候，教会同工就主动要留我了，你能不能留下来，教会没有传道人，的确有征战，就像我上午讲的，那一根杖要干什么，放下来，再三在那边挣扎，放得下吗？放得下吗？台湾那个时候正在推行10大建设，盖各种的建筑，盖高速公路，盖大水坝，我的同学都有很好的工作，放得下吗？放得下吗？我是问你们替我答，放得下吗？放下了没有？结果上帝大的改变真很奇妙，上帝做工太奇妙了。以后我在那个教会做7年的传道，上帝派乌鸦养活我，当然不是乌鸦养活，没有太多结余嘛，对不对？一天2顿饭吃饱了，你还想说，哎呀，乌鸦掉块黄金下来好不好？掉个钻石，那你就贪心了嘛。乌鸦不给你搞那个的啊，乌鸦就是给你掉饼夹肉，这是很好的啦，优待的啦。7年过之后，上帝就带我，因为那戴德生牧师做院长，第一届中华福音神学院就把我跟我太太就招过去了，我就离开了那个小教会，进到中华福音神学院，我跟我太太做了第一届的学生，一共只有7个，我们就占了1/7，快要一半了，两个一起读书啊，这个还是蜜月还没度完呢，就开始两个一起背希腊文，考希腊文。我跟我太太说，我们的蜜月是在希腊度过的啊。那上帝恩典太大，我不能多讲了啊，因为20分钟也很短的。结果呢，以后上帝又给我机会读书，不在我预计之内的。以后在美国读了6年书，有很多教会要留我下来，我定心要回台湾去，就回到中华福音神学院，又在那边教书，一直到我在那边教了16年，该做的都做了，正好
新的院长，因为我要离开了。然后美国的若歌教会新泽西州就特别来请我去，是美国很大的教会，感谢主给我在那边操练侍奉。在新泽西住了17年，我退休了，72岁退休。退休的时候要预备写书，没想到啊，亚特兰大又有一个教会，华人教会，这个比较中型，只有800人左右，拼了命一定要把我们拉过去，几顾茅庐，又是我的老朋友，我也没有办法。当然以后祷告神了、要不要去啊？要不要去、最好答案不要去啊。可是以后神感动我跟我太太的心，那个地方2年没有牧师了，大家在渴望等候，迫切等候，所以后来上帝感动我就去了。我答应他们，我只能做4年，做完4年我一定要退休了。所以去年的10月我真的退休了。现在请各位猜我今年几岁啊？78岁，货真价实。真的有人问我，如果上帝还给你再活一次的机会，你会选同样的路吗？请各位替我回答，会还是不会？如果上帝拣选你，请问你放得下吗？上帝一定会赐福，他一样都不缺嘛，他从来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敬畏他的人。我跟你们做见证，这是真的。遇到艰难一定有的，遇到困苦一定有的，然而他的恩典够我们什么？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话是什么？是真的，这是我们加进去的哈。不过真的是真的。我真盼望国内啊，你们如果小教会15个人，15个家庭嘛，或者20个家庭，你们应该好好祷告寻求，不要让你们的传道人还要那么辛苦的代职工作。如果你想听更能造就你的信息，更能挑战你的神的道，更能丰富神的内容真理，要让你的传道人专心干什么？祈祷传道为事。请问这个话谁讲的？彼得讲的嘛，我刚刚跟你们讲过了嘛。他们来找彼得去管饭食，彼得说我哪里有时间啊，我撇下神的道不管去管饭食，这是应当还是不应当的？合宜还是不合宜？所以你们去选7个人去管吧。我要好好预备神的道，我要把神托付的工作尽心做完。愿神真的，因为我有负担，这几天跟一些人交谈了，我真是不懂哎，难道教会弟兄姊妹，你不希望你们传道人更专心传道吗？更把你他的时间全然献给神，他既然已经放下了，后来不得不再把他拿回来，不是都给神的，自己拿一半，那个账一半神的一半谁的？摩西的，那怎么行呢？以后那个账都是谁的账？帮助你们传道人，亲爱弟兄姊妹，如果你自己是传道人，回去告诉弟兄姊妹，你们要负起责任来。主耶稣讲的，传福音的当靠什么？福音养生。保罗解释生命记，牛在场上捶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这个牛是指牛还是指人？ 是什么人？好，会讲不会讲？还不会讲啊？告诉你们的会友，别让我天天去那边劳力赚钱养活自己，你千万不要自比清高。哎，我就是要这样，我不要人养。你不要人养，那你除非你真的是超人，哪里有时间去好好下功夫准备生的道？哪里有功夫好好去关怀羊群呢？哪里有功夫去注意那些世上的灵魂，抢救他们呢？好，现在还剩十分钟了啊，我要赶快赶快。第三步是什么呢？面对巴力亚瑟拉，这是更艰难的功课。为什么更艰难？因为这是跟邪灵征战的。亚哈不过是个人，生活需要只是一个层面，但是最困难的是一切恶势力背后的恶者邪灵。跟邪灵征战不能开玩笑的。保罗在以弗所传道，曾经有七个，那个是祭司长的儿子，这个祭司长叫做士基娃。祭司长常常到处念咒赶鬼，然后他的七个儿子也到处这样赶，跟邪灵征战，这不能开玩笑。这些人怎么说？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这个鬼出来，请问鬼出不出来？慢慢，你们到底读圣经没有啊？鬼出来还是不出来？不还是出？不出来啊，鬼哪里出来？先不出来，以后才出来啊。鬼还跟他辩论呢，鬼说的话也很有趣啊。耶稣我知道，保罗我也认识，你是谁啊？结果鬼出来了，跑哪里去了？跳他们身上去了。跟邪灵斗争不能开玩笑的，那是要货真价实啊！你要有东西。有什么东西？圣经说，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上的更什么？谁在你里面？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主耶稣不是说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干什么？直到世界的末了。谁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有把握没有？要没有，不要去赶鬼。真的，亲爱弟兄姊妹，你赶不出鬼，鬼跳到你身上，你要受苦的。那怎么能够这么有把握？因为我真的跟主亲近，一心爱主，遵行主的吩咐，主耶稣这样应许，他就会同在的。撒旦的权势就怕主耶稣来啊，主耶稣就战惊了嘛。主耶稣一来，魔鬼就害怕了，魔鬼就逃跑。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常常洁净自己，站在真理的一面，站在主耶稣的一面，让神的大能常常充满我们，你就能做美好的见证。跟撒旦征战，千万不要嫉妒、纷争、恼恨，一定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巴力盖祭坛，他们喊叫啊，刀砍自己，一身流血。请问火降了没降？没降。以后以利亚用几块石头盖祭坛？12块。我后面圣经都没念了哈，不要紧，这个故事你们熟。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但是那个时候加密山在北国只有10个支派。以利亚有神的感动，要合而为一，不要彼此嫉妒、纷争、勾心斗角，这样上帝不会听。所以用12个石头盖好祭坛，然后要献上祈祷，
不过很特别。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利亚要人抬什么东西交祭坛了、鸡桶水啊，四桶水，什么十二桶水、请问那个时候水贵不贵啊？稀少不稀少？我真不知道以利亚去哪里找来的水，三年半不下雨了。不要说一桶水，一瓢水都很珍贵，但是他有神的感动，想尽办法凑了四桶水，把祭坛倒了潮湿潮湿，才显出上帝作为。那当然上帝奇妙的作为，当他们这样子诚心祷告，以利亚说，上帝啊，耶和华神垂听我的祷告，让人知道你是神，让人知道你改变百姓的心。上帝降下大火，烧得干干净净。以利亚得胜850个异教的先知，太不容易了，850:1、上帝得胜就显出来。最后一点，这是关键，以色列百姓或者亚哈王在等的是什么？是等降火吗？是活下来吗？等什么？等降雨。怎么搞半天火降下来，雨呢？百姓也在看了，哪里有雨啊？这是以利亚最后面对耶和华真神，他真的有把握，神说什么要成就什么。神告诉他3年6个月不祷告不下雨，所以他去祷告。但是这个很不容易，祷告，上帝也很有趣，留给我们今天很有趣的功课。他去祷告了，祷告了一次，下了没下？他派仆人去看嘛，仆人说没有啊，回来祷告第二次，第二次再派仆人去看，下没下？心里有没有点紧张了？再祷告第三次，仆人去看，下没下？事不过什么？以利亚真有经验呢，三次应该上帝会成全。我们没有读圣经哈，当他住在寡妇家的时候，寡妇儿子死了，以利亚为他祷告，伏在他身上，请问祷告几次？三次，活了没活？活了，感谢主啊！你们回去读，这个是圣经太长，第三次就活了。所以以利亚想，大概需要三次。结果祷告三次了，活了没活？活了。祷告三次了，降了雨没降？会不会紧张一下？主啊，怎么办呢？以色列人在等，亚哈王在等。然后第四次降了没降？第五次降了没降？要是我们，要不要打道回府准备逃命了？已经第五次了吧，怎么办呢？再不下，亚哈一定把他抓了宰了啦。再一次，第六次下来没下？还没有。最后第七次，第七次下来没下？还没下哈、叫仆人去看，一看看到什么？哎呦，一朵云彩，多大？是巴掌大。要是我看到巴掌大，哎呦，主啊，这巴掌大有用吗？这能搞什么名堂呢？但是以利亚有信心，一看到巴掌大，马上去告诉亚哈王，赶快干什么？赶快跑，等一下你来不及了。你等一下
车都走不动了。果然狂风大作，果然天降大雨。以利亚被圣灵感动，跑在前头。耶和华的名大得荣耀，神大大彰显作为。亲爱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神给我们学信心功课不容易啊！你要真的在那一边等候、忍耐、持续，不要灰心，相信神照他的应许要做他的事。只要你掌握住，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要做的，上帝要我做的，一次、两次、七次，上帝作为显出来。不要好像三次没有算了，我就不干了，坚持到底。今天你在你的环境可能难处很多，请问你已经祷告到第几次了？大概都第六次了，就差那么一次了。回去还要不要祷告？祷告完会看到什么？云彩像巴掌大。接下来是什么？狂风大作，暴雨降下来。上帝的名要得荣耀。愿亲爱的同工们，上帝赐福你们。我没有太多机会到你们里面去，过去有几次在这边看到你们，我都很感动。上帝用你们在比较特殊的环境，有特殊的使命，特殊的任务，即使艰难很多，但不要忘记上帝的旨意。你若掌握住了，信心就来了，因信心就会刚强，能冲破许多的难处，必看见上帝的荣耀。阿们。我们祷告。亲爱天父，当年借着以利亚，你大大彰显你的荣耀。今天的世代你也知道，你众百姓面临的境况你都了解。哦，主啊，愿你显明你的旨意在我们心里，增加我们的信心，勇敢向前行。即使第六次我们都不放弃，相信持续，你就巴掌大的云彩就要出现，接下来就有倾盆大雨临到。你要成就你的计划，你要显出你的荣耀，使用我的弟兄姊妹，使用我的同工们，在你安排的场所大大彰显你的荣耀。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黄牧师最后语重心长的提到他不常在我们中间呢，我心里蛮感触的。但是他在主里面给我们的劝勉，有一首诗歌啊，在1920年代就曾经感动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奉献自己。同样的，刚才黄牧师提到在60年代，你真肯吗？恩主问道，那首诗歌我相信也是台湾那一代很多的人受感动走上奉献的道路。弟兄姊妹可能不熟悉这首诗歌，没有关系，我唱然后你们思想里面的意思。如果神今天呼召你感动你，好好的跟随他，我相信是神带给我们的信息。
你真肯吗？恩主问道，与我同钉十字架。
你如果会唱可以一起唱。
人生如梦何不回答，愿此生在主手下。 主啊，我诚恳因我已属你，重新创造我想上帝世界，你真肯吗？安享恩主为生带进永生里，勇敢回答，快快跟随，好想当。
好，牧师，你可以上来为我们祝福祷告吗？
一二三四，主啊，我诚恳因我已属你，重新创造我向你心更，你引导光芒透进我里，
说你真肯吗？我们请牧师。
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我们诚实的说，我真肯。哦，主啊，因为你的爱感动我们，你的恩激励我们，因为主耶稣你肯离开天上的宝座，你肯顺父的旨意，卑微的死在十字架，你肯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债。哦，主啊，你已经走完地上路程，回到荣耀中，我们肯跟随你的脚踪，我们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我们也深信你要带我们将来在荣耀中与你相会，我们走的时候愿大能的膀臂托住我们，常常经验主耶稣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啊，赐福我的众亲爱弟兄姊妹，赐福我的众同工们，他们在比较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你都晓得，主啊，赐扶持他们，主啊，坚固他们，大大使用他们，荣耀你宝贵的圣名。我们感谢主，一切荣耀颂赞归于圣父，归于圣子主耶稣，归于圣灵。也但愿主耶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一切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阿们。
所以我们也感谢主啊，也求神赐福他自己的仆人在我们当中给我们的祝福，感谢主。好，有几个重要的事情报告啊，因为需要更多的弟兄姊妹为大会代祷啊，清晨的祷告时改在 hallway number three 第三个礼堂三啊，因为地方更大，可以增加30个柜垫啊。欢迎弟兄姊妹参加明天早上5:30开始，这个礼堂三就是你今天晚上去领书的地方哈。明天早晨灵修的时间6:50，王志军牧师带领，请大家按时出席。好，我们接下来就要有这个有爱心的这个出版社要送给我们书籍啊，那我们按照次序来离开会场。 我们这个会场有四个大段落啊，前后两个段落，前后两个段落，前后啊，这四个段落。那个我的右手边最左边的那个地方是第二区，你们是一区啊。我们啊，对不起，我们请二区的。我说我们开始呢，就请那二区的，你们就全体起立，然后呢，所有的人都是到后方去啊，按照这个啊，对不起，按照这里，同工会指引你们这个路线啊，你们就离开这个会场去领书。然后你晚上就休息，还不要起来。是 ，OK。好，那我们现在聚会就到这个时候结束。我们安静的按次序的离开去领会。还有没有其他的报告？没有吗？好，请那个第二区的，请你们站起来哈，按照顺序离开会场。我们其他的，我们唱诗歌，起个音。不是，我还有没有赞美你？东西带着啊，其他的人的东西不要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你，
我要永永远远赞美你，我要我要永永远远赞美你，
称颂你。
这一区的来，
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
尊荣你，
我要永远远尊荣你，我要永永远远尊荣你，永远远尊荣你。
来爱你，
我要永永远远来爱你，
高举你，
我要永永远远高举你，
赞美你，
我要永赞美你，
服侍你，
我要永永远远服侍你，我要永
见证你，
我要永永远远见证你，我要永永远远见证你，我要永永远远见证你，我要永
传扬你，
我要永永远远传扬你，传扬你，我要永永远远传扬你，我要永永远远传扬你，
高举最后，
我要永永远远高举你，我要永
最后的啦，来，
我要永永远远属于你，我要永永远远属于你，我要永永远远属于你，我要永永远远属于你，
赞美你，
我要永永远远赞美你，我要永永远远赞美你，我要永永远远赞美你，我要永
祝福你，一二三，嗨，
我要永祝福你，
明天见。